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富邦基金直播间。直播正式开始之前呢，先做一段风险提示。直播内容仅代表主播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观点具有时效性，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本场直播内容仅作为行业观点分享，不代表基金经理的投资观点，更不构成基金过去及未来的投向保证。那本场内容可能会涉及定投相关的内容，也做一下定投的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啊。那么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就正式开始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保险板块的热度在一个持续走高啊。一方面是这个龙头险企刚刚披露这个半年报，也交出了一份非常受市场关注的一个成绩单。那另外一方面，金融监管总局重磅发布了这个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这个行业也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制度文件呢。很多的持有咱们保险主题基金的朋友呢，就在评论区讨论区也问了关于保险的这个大量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平安这半年报到底成色如何呀，利润数据怎么去分辨呢，那这个资负管理新规对于保险行业到底又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些问题给大家做请来了我们的嘉宾研究员周远阳为大家做一个解答。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呢就是也看非银行业，然后呢刚好这个受这边互联网这边邀请来跟他一起给大家这个简单汇报一下整个保险行业最近的一个经营业态，以及对接下来对板块的一个观点。首先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平安的这个中报业绩吧，因为是保险公司那个龙头，可能从它的业绩上来看也能对整个板块有一定的这么一个认识。首先从报表上来看的话，上半年营收5751亿，同比增加 15%， 净利润925亿，同比增加 36%。 这里面净利润增速明显快于这个营收增速，主要是投资收益投资这边贡献了较大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弹性。如果看它真实的这个经营情况来看的话呢，整个上半年的规模营运利润的话呢是841亿同比增长 8.3%， 这个呢就跟营收是增速相对比较匹配的 10% 左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刚刚讲它的这个净利润规模净利润增速明显快于这个营收啊，主要是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其实二季度有一波行情，到六月底的时候呢其实指数大涨。这一轮市场的回调主要发生在七月份，其实到半年报六月底的时候呢，就是各家保险公司的这个投资收益都非常亮眼。这里面你像平安属于其实是在投资上比较保守比较稳健的这种，它整个这个 OCI 就是高股息账户上这个投资占比是比较高的，在整个保险公司里面相对比较高的。像激进一点的这种国寿新华的业绩同比增速会比它更快，就他们的这个在这个 TPL 就是这种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这种账户上这个投资占比更高。当然他们的利润波动也会更大。整体上从平安来看也是说非常鲜明的，就是说整个二季度这个投资确实是给保险公司赚了很多钱啊，这是一方面。这是刚刚对这个年报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从营收和利润角度的一个分析啊。
好的，那我们像很多朋友也知道，寿险呢是平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基本盘啊，在这个财报显示这个新业务价值，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NBV 是 248.47 亿，同比是增长了 11.2%， 实现了连续三年的一个双位数的增长。那这个 NBV 这个指标对于保险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这个数据的背后产品端然后渠道端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这个 NBV 这个指标呢其实是比较专业的，它那个其实就表示保险公司的这个新业务价值。所谓新业务呢，就是它每一个保单卖出去，你卖出去这个保单呢，就对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就 就它会根据那个费差、时差以及这个利差去计算，包括计算这一单业务将来能带来多少现金流的一个贴现，贴现之后减去成本，这个净的一个价值呢，就表示你这一单业务的一个新业务价值，其实新业务价值衡量的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个，就最本质的，其实判断一个保险公司的价值，就是看它新业务价值的一个累计值，就每年它都会卖很多业务，这个业务到底亏钱赚钱，它会基于一定的这个假设，就计算得到一个新业务价值。其实很多保险公司我们之前给估值的时候按新业务价值给多少倍 PB， 如果增速比较快的话能给到接近一倍 PB， 一倍的这个 NBV， 如果说是这个行业增速比较放缓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对 NBV 的这个估值会给一个折价，其实现在普遍国内的保险公司都没有到达一倍这个 NBV 的这么一个估值啊，就普遍属于比较保守的，但是这最近几年呢，整个保险公司的 NBV 增速还是很快的，其实还是很有成长性的，就是连续三年两位数以上增长。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去看它这个新业务里面哪些产品啊是主力。从平安来看的话呢，就是它新业务里面分红险占比超过九成的分红险。当然分红险就体现的就是现在当前整个权益市场大家普遍比较看好。其次呢就是说传统的这种固定类的，就固定收益率类投资的资产，比如说存款呀、理财呀，他们的收益率普遍都太低了。所以导致呢就是说资产荒。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你想去银行存个2点以上利率的产品都没有，对吧 ?1.5、1.7 这种都是非常抢手的，而且额度都有限制。所以说很多这个资金存款到期之后呢，他会寻求更高收益率的这个产品去配置。自然而然就配到了保险的这个分红险产品。这里面大的背景还是因为这个利率的一个下行，它比较受益啊。所以也带动了这个保险公司 NBV 的一个快速增长。从目前这个宏观环境来看的话，我估计这个趋势目前来看未来2到3年啊，目前看国内的这个基准利率很难有明显的上行的这么一个动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估计它这个分红险可能还是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在各类资产配置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项啊。所以说其实保险公司呢刚讲了普遍的估值给予的是低一倍 NBV 的一个估值，但它的那个 NBV 增速还是很快，还是很有成长性，这一点其实就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差吧。就是老早的一把保险公司的估值调下来之后，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新业务增速还比较快啊。对，这是对于 NBV 这一块的一个介绍啊，就是有一定的成长性，但是估值给的比较偏低了啊。
那对于这个渠道端呢，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平安呢，它现在已经不再单纯的依靠这个代理人，就是单一一条路，然后逐渐也是走向一个多元均衡的这么一条方向呢。
对，就是说它这个保费收入这一块呢，它以往的话就是各家保险公司普遍都是有庞大的这个保险销售的一个团队。过去几年呢，其实逐渐走向专业化，注重提高个人的这个产出，个人的这个相当于是他个人的产能吧，就是相当于你单位成本对应带来的这个保费收入。其实普遍在缩减这个代理人的这个规模，而代理人也逐步走向专业化，他们的产能也在这个人效也在提高。其次呢，他们在拓展这个银保渠道的一个合作。因为现在保行合一之后呢，就是说能够减少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销售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它在银保渠道上呢，其实是更多的去卖保费的话呢，是能够减少它的节约它的成本，所以这一点对保险公司也是有利的，就是你成本更低，你的带来新业务价值就更多。目前来看，其实这一点也是银保间之前呢，就是围绕这个保险公司，因为在24年924之前，牛市开启之前，其实保险公司是非常艰难的。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整个利率中枢的下行，它在投资端就配债的话呢，它这个收益率越来越低。 而且权益市场呢，它又没法赚取这么快的这么高的一个利，这个投资收益。这样的话呢，它都会比较艰难。那会儿呢，就是这个银保监呢就，推行一系列给保险公司降费的这种操作，像这种保行合一啊，这些都是那时候持续推出的，包括降低这个预定利率。现在其实说，预定利率也下调了很多了，已经。它这个保行合一呢，也能节约它的成本。其实，对保险公司的这个经营环境来讲，相较于两年之前有明显的改善啊。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的，那听完咱们寿险这部分啊，我们可以再聊一聊这个，再看一下咱们这个投资端。因为财报的披露是截止到2026年6月30日，然后这个平安保险的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达到了6.61万亿啊，然后是较年初增长了1.9%。那在这个庞大的这个险资盘面前，很多投资者也很关心它的投资能力。那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个近十年的一个平均净投资收益率是4.8%，平均综合投资收益率是4.9%。这个成绩呢，其实也已经超过了这个内涵价值长期投资回报的这个假设。那也希望这个远洋啊，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去通俗的解读一下这组数据的意义是什么。那从短期和长期来说，我们又怎么去看待这个险资的投资收益呢？
它这个年报里披露了短期的，比如说上半年的它这个综合投资收益只有2.1%，它这个是一个从半年度的一个维度。您刚讲的这个 4.9 的这个近十年的综合投资收益率，它是一个拉长来看，看十年维度，就是这个呢，其实更代表这个平安的这个投资能力。然后前面讲的这个净利润和盈利率的差异，也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投资收益贡献了一个弹性。然后呢，如果我们不去看这个短期的这个情况，拉长三到五年来看的话呢，这个6.61万亿这么大一个盘子的一个规模呀，需要其实你想，从市场获得这个5%左右的这么一个收益率，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平安能做到近十年这个 4.9%， 其实这个投资业绩在同业里来看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啊。对，我觉得刚讲的这个近十年平均综合投资收益 4.9 啊，我觉得是非常强的一个数据吧。因为它管理的盘子特别大。对。而本身呢，保险公司是一个高杠杆经营，对，它本身的净资产其实很低的。那么这么大一个盘子，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乘数效应吧。虽然说 4.9% 觉得很低，对保险公司的净 ROE 来看它非常高。对，它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接近有十倍的一个杠杆。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也。那其实平安呢，除了寿险，还有产险呀、资管呀、银行啊几个大的板块，在咱们这个半年报里面，其他部分其实也表现的有值得我们关有没有什么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地方？
产险这一块其实因为产险里面主要是汽车险，这一块是占大头。这里来看跟龙头行业龙头中国财险这些其实是差别没那么大，整体上属于一个，因为财险这一块你看中国财险是龙头嘛，占1/3，然后平安太保这些可能会占，加一块可能会占1/3，其余的1/3可能就是这个其他中小保险公司。整个产险这块呢，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营格局吧。龙头其实是整体都是获得了不错的，就是好于行业的一个这个经营表现。资管这一块呢，其实是盈利是大幅的一个增加，它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权益市场的一个表现比较好上半年。银行板块呢，就是偏银行嘛，这个整个银行板块的这个利润这个波动都是比较小的，看大行也就是小个位数。就是平安的话也是同比 3.3%， 主要因为这个银行呢现在这个经营环境没那么好。我刚讲一个是这个利率的一个持续一个走低，这个融资需求不行，主要是因为这些传统的这些地产整体还处于一个这个寻底的一个状态。而其他的那个这个现在融资的渠道也拓宽啊， 各种股权融资逐渐占比在提高，所以传统的这种信贷啊，这个一个是规模在缩减，一个是这个息差有压力，所以整个银行板块的经营呢普遍都是属于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目前。所以像这边银行板块的盈余利润同比也只有 3.3% 的一个增长，其实跟行业差不多。
嗯。
只有一些这个区域性的小银行，比如说那些江苏啊杭州这些经济这个活力比较强更发达的这些地区的这种区域银行，它的这个利润增速可能会到 10% 左右，其余的银行大部分都在小个位数。
嗯。
其实平安这个表现呢也是跟行业差不多。所以大家看平安的话呢，主要还是看它的寿险业务。主要看的还是其实从寿险业务去在定价的，对其他的板块没有给明显的一个去拆分吧，就是它的这个市值也很大，现在就是主要还是看寿险业务。
那我们站在这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平安这份中报它能不能代表整个保险行业的一个现状，那其他因为其他的这个险企还没有做披露，那其他险企会和平安完全一样吗？
这里面就是说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里面占行业比重比较大的呢主要是这个平安国寿然后新华。其实大家的这个经营环境整体都差不多，就是整个行业的因素里面就是说整个利率下行资产荒嘛，大家这个分红险都卖的比较好，这是一个共性。利润增速的差别呢，你看国寿利润增速更快啊，国寿我忘了增长百分之多少，可能有一倍还是两倍我忘了，平安包括那个新华增速也是很快的。他们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投资端是更为激进的，他们配了更多的这个 TPL, 就当期的投资损益呢计入到当期的利润，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利润波动会更大。从经营上来讲啊，应该是整个保险业务这块都差不多，而利润的弹性的差别呢主要是在于这个大家这个投资上是否激进，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平安整体是比较能从平安比如我们看它的盈利利润看 NBA 的增速是比较能代表整个行业的一个情况的。对。
好的，感谢远洋为我们对这个平安中报的一个解读啊。那我们想聊一聊接下来其实很多人也关注到然后近期的另一件大事情，就是这个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然后预计是在2027年1月1日有一个正式的实施，然后设置了这个3年的过渡期。那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并不太能理解这个政策背后到底在讲什么啊，那请这个远洋能用我们能听得懂的大白话呢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去讲讲这份管理办法到底在解决保险行业的一些哪些核心的痛点。
他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呢就是说更强调这个资产和负债的一个匹配。以往来看的话呢，保险公司它内部呢就是各部门之间的这个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卖保单的会形成保费收入也是对这个就是购买者的一个负债嘛。然后呢这个保费呢在投资端呢形成资产，所以保险公司是一边是通过卖保费形成负债，获得的这个资金呢来形成这个投资形成资产。所以这资产和负债的这个久期匹配以及它这个包括你要需要赔付嘛，这个你当期的这个收益率的一些匹配，其实它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错配的风险。所以说金融监管总局发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呢就是想让它这个把资产负债的这个整个这个匹配呢从前置到整个业务的一个全流程，从这个产品的这个开发定价阶段就要考虑到整个这个投资端能不能匹配。所以说呢它设这个文件就是想让保险公司设置资产负债管理的一个部门，然后更加紧密的去监测这些这个它一个匹配的一个情况。这里面呢可能对投资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它里面有一条是要考察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净叫净投资收益。这个净投资收益主要包含你投资资产的形成的股息、利息以及租金收入的占的一个收益率的一个比重。从这一条来看的话呢，它可能会产生影响，就是保险公司会增加对高股息的这个这类标的的一个配置，这样呢会提高它的这个当期的这个净利息收入。当然这个呢因为有过渡期比较长，所以说它也不会说集中的在某个时间点去买。但是呢从比较包括国寿也好，因为国寿之前的这个 OCI 占比相对比较低，平安是 OCI 占比比较高，像国寿中报里就交流来看，就是它在逐步的去提高这个OCI 账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比例。其实也是在响应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这么一个要求，就它会带来的最大影响，我觉得就是保险公司将来会逐步的增配这个高股息类的一个资产啊，这个管理办法对投资人比较鲜明的一个影响啊。
那我们也听懂了，相当于咱们就是在做一个事前的一个管理啊，而不是把这个风险呢累积完了再去补救。那我们分维度来看呢，这份新规短期来说会对保险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不会立刻就会带来一些业绩上的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呢？
这个应该不会啊。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更强调就是它保险公司在资产和负债的这个匹配上。其实我觉得对整个业务上其实几乎没有太大影响。主要影响是投资端。就是它那里面有一条比较核心的要求，就是它的这个净利息收入。就我刚刚讲的净利息收入要达到某一个水平，可能是卡在 3% 应该是。所以目前整体来看保险公司是没有做到的啊。所以卡在 3% 的话呢，它必须得提高对这些因为它那个净利息收入净投资收益它只包含这个分红这个票息和租金。对保险公司而言，它持有的这个固定资产业务其实很少，就租金很少，主要是这个分红和票息，票息就是债券里面的这个利息。那投与的实债现在也只有 1.7 左右嘛。所以说它必须得去配更多的这种高股息的这个股票。高股息的股票可能会到4个点或4个点以上。这样的话它能让整个净利息收入能提到比如说 3% 或者 2.5%。这个数据可能还在评估中。带来影响主要投资端会必须得去增配一些高股息的这么一个个股的一个持有的这个规模。
好的，就是其实我们也能听明白它其实主要是对投资端有一些影响，而且可能是中长期的一个影响，而不是立即的一个。那我们到了中期维度的话，也就是1到3年这个过渡期嘛，是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政策会对我们这个行业层面有哪些改变呢？
行业层面，
包括我们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产品结构的一个进一步的固化。
产品结构，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其实对这块我觉得影响倒是没有那么大。你像您刚讲的这个高收益类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业务啊。我觉得它主要当下卖的好呢，就刚刚讲的它核心还是由宏观环境决定的。这个办法的这个出台，我觉得对这块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大。对。
那或者对于头部险企，对于这个办法的压力小，会小一点，但是对于中小型企业，
对你说这个呢，它其实还是体现在这个当期的这个净利息净的投资收益上。因为中小保险公司呢，它的这个负债单的成本会比头部要更高，因为它想通过给投资者更好的回报去形成保费的收入嘛。否则的话你比如买一个分红险，你更信赖这个头部的寿险公司嘛。 因为你觉得小办公室它能经营有问题，哪天它倒闭，虽然有保险法的一个保障啊，但是对相同的这个产品，你肯定是愿意买头部的，所以导致呢，中小保险公司呢，它会用更高的成本，就对他来讲更高的成本，对你来讲是更好的收益来吸引你去买他的产品。
嗯，
这样的话呢，他天然的这个负债端的成本就会比头部的这个保险公司更高，所以他的投资端呢也会更加激进。
嗯，
你不激进的话，你就覆盖不了你的成本。
嗯，
就导致中小保险公司呢，他就是想在业务上激进的话，就在投资上也得激进。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净利息收入呢就很难达到这个管理办法的一个要求。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一点来看，那小保险公司怎么办呢？只能去收缩它的这么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长，对吧？它也逐渐开始去把那个成本降下来嘛。
嗯、
我不那么激进，
嗯，
就说那种我需要更高的成本去获得的保费，我可以不要，对吧？
嗯，
这样的话，其实从经营层面，它会形成，就是说行业格局上，因为这个管理办法的出台，会导致头部的保险公司呢，它会更容易的去获得保费，就会带动整个行业的集中度提高。
嗯、
说白了，其实是相当于对头部保险公司有利的啊、
嗯，
对，从这点来讲是有利的，对，就凸显了这个头部的一个行业地位吧，就是说这样的话，
对，
对他们的这个业务上可能会形成一些，就营收上可能会形成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差异。
嗯，包括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这个行业的考核导向可能也会发生改变，比如以前就是单拼这个保费规模啊，后面如果更看重这个自付两端的一个平衡或者是一个保障的话，也会就是引导这个行业也会更高质量的去发展，
嗯、
而不是就是比较粗放的去冲规模。
是的。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期来说，我们这个风险偏好在这个行业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那长期来看行业格局也会出现一个分化，那长期来看整个行业的风险也会得到一个收缩啊，抬升咱们这个估值底层的这个逻辑。那回到二级市场，其实很多朋友们也关心啊，比如说有这份政策的一个出台之后，对于保险这个股价来说会有什么传导作用，是不是就是会影响一部分就是险企股价的一些修复。
嗯，就是说看保险板块当前配置价格、
对，因为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这个政策利好在导向，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保险公司的营收也都不错，然后但是目前虽然这近阶段这个保险板块确实表现也还不错哈，就是这些利好能不能传导在咱们这个股价上，然后影响到我们这个主题基金的一个净值的变化呢？
这点就是对保险板块的一个观点啊。其实保险板块如果持有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呢，比如七月份以来，你可能在五六月份是比较艰难的。五六月份的话呢，就是这个市场太过于割裂，就是其实现在仍然是这么一个状态吧，我理解，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嗯，
因为五六月份是整个科技板块集体这个主升浪，涨得非常快，而其他的这个非科技板块都持续的被吸血。
嗯，
比如券商啊、保险，包括那些食品饮料那些，传统的消费周期行业普遍走得比较弱。那这一点呢，从七月份科技股开始暴跌开始呢，就开始迎来一些这个明显的缓和这个情况，就是跷跷板开始开始双方开始奔赴吧。
嗯，
之前是劈叉的一个状态。七月份呢，其实七月份以来如果持有保险的基金呢，其实体感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已经处于一个震荡上涨的一个阶段。
对。
嗯，当下怎么看这个位置的一个保险行业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其实属于是一个，它又来到一个这个中长期具备明显配置价值的一个位置。首先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就是，经过二季度的一个下跌之后呢，普遍估值比较便宜，而刚讲的它这个中报业绩都比较亮眼。当然我们如果说考虑投资的波动性呢，可能三季度会有一定的波动，因为七月份以来的这个股市的下跌。三季报来看啊，保险公司肯定会受到一些这个冲击的，越是这种前面这种弹性大的这种，我觉得可能影响会越大。平安的话刚讲了，它整个呢 是比较稳健保守的，所以我觉得它三季报呢自然也没有冲击，可能也会小一点。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像平安这种太保这种的，我觉得可能会更稳健一些。然后呢其他的寿险的公司呢，如果比较激进的话，我觉得三季报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波动，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市场肯定也都体会到了。基本上因为这个股价的反应呢，股价的波动呢，大家都看得到。保险本身呢，我觉得就是说处于一个可以去逢低配置的一个板块，但我觉得它的弹性上来看啊，我觉得可能得等三季报之后，毕竟呢这个七月份的下跌呢，我觉得对保险公司三季度这个投资收益有一定的冲击，但我觉得它属于一个逢跌可以布局，因为二季度它跌的太多了，这个板块主要是这个科技的吸血效应。市场现在逐渐走向更加均衡啊，我觉得保险公司呢就是说估值比较便宜，首先长期的那块就刚刚讲的 NBV 新业务价值那块有整个这个资产荒低利率环境下的一个支撑，这个没有变，就它经营上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担忧啊。投资的波动呢，就是其实市场也没有给它很好的定价，比如说那些国寿新华发中报预告的时候，股价也没有明显的上涨，其实大家也都担心到了。我觉得是可以逢低配置的一个板块，但它可能不是说最亮眼的那个板块。就是说属于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在老登资产里面相对比较，就是包括券商啊，这两者都属于一个就是估值比较便宜，业绩比较好，然后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好配置的一个方向，而且它在宏观上也没有太大利空了，因为经过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这个一系列的对行业经营的一个呵护，其实我觉得现在它的经营环境要非常比以前要好很多，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我是觉得可以逢低去配啊。
好的，感谢这个。
而且我觉得它的机会更多的是三季报之后，四季度可能会表现更好。从我这边来讲，因为四季度呢，对保险公司有更多的催化，它要看它的开门红这些这个续客啊，这个保费的一个销售，可能会到时候有更多的这个高频的数据，去吸引这个投资者的注意力吧。因为这个板块可能平时你像一般九十月份会比较淡季一些。对。我是觉得可以逢低去配，然后三季报之后呢可以加大配置力度，对，是这么一个观点。
是的，就是我们作为投资人呢，作为持有人呢，或者是作为一个投资者啊，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保险板块呢？首先我们应该理清楚两件事情，首先是这个行业的基本面趋势就没有一个什么发生一个破坏，它是非常好的。
对。
再一个就是短期市场这个风格带来的一个价格的波动其实也是常态，但是趋势我们中长期的持仓的趋势是我们中长期这个一直持有的这个核心依据嘛。那当然反过来也不是说只要基本面好就可以闭眼拿，我们肯定也是要跟踪这个去验证这个基本面会不会发生变化的。就像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比如说资金上的博弈啊，或者是一个这个市场上反复的博弈啊，或者是它的估值修复也不是说一个像之前科技热一样是直线的一个行情，它肯定是在震荡上行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中的。甚至我们说到就是资金轮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就像远洋说的，保险板块现在是处在一个低位区间。
对。
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逢低布局的。如果您比较相信这个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政策导向也好，然后可以希望从这个获得一个长期价值来说的话，不是因为现在市场震荡比较明显，你可能踩不中哪个科技赛道，但是保险它的中长期的确定性还是相对是在的，所以如果
对，现在我觉得您刚讲就是说这个市场呢，它不像这个五六月份那么极致了。
对。
很明显，因为五六月份当时就所有的资金都在买科技嘛。
对。
经过七月份这么大的下跌之后呢，也不能说 AI 就此结束，但说呢现在它面临更多的问题，一个是比如筹码太过于集中了。筹码太过于集中之后呢又有这么大的套牢盘，它的这个反弹呢也很难一蹴而就。而且 AI 这个行业呢目前缺乏新的叙事，就是什么来带动这个 算你投资的一个增长，
嗯，
没有看到下游很好的一个付费的点啊。之前讲的那些、
嗯、
头部的那个大模型公司的 AR 的一个增长呢，主要是 coding 那些带动的，现在 coding 的渗透率呢很高了，它缺乏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就是大模型公司收入的一个增长点。所以目前呢，当然 AI 行业还在发展，就是说我们看算力的这个就是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的话呢、
嗯、
确实还在持续的上涨，但是它的这个、
嗯、
增长的速度在放缓、
嗯、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 token 的一个单价在这个下调、
嗯、
所以说主要因为也是这个大模型行业这个竞争属于垄断竞争吧，就是有那么几家公司头部的这种大模型公司呢，它都不断在迭代，就是说你很难你的模型很难跟其他的模型甩开差距，那自然你的这个收费就不能一直维持很高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标准。你看之前那个 Kimi 的这个模型做出来之后，美国那几个你像 OpenAI 啊 Anthropic 那些公司呢都在这个调低这个 token 的这个单价，它就导致呢现在这个大家对这个大模型公司这个收入的持续性的一个担忧，自然又影响到你这个对算力的资本开支嘛。
嗯，
我觉得需要一些酝酿酝酿，需要下一个 coding， 就说整个行业可能会带来新的这么一个叙事的一个上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刚刚说这一点呢，就是说因为你之前的保险券商包括传统的板块呢，你都是科技的对手盘。如果科技能又给你一个新的这么一个
叙事
让你觉得它又能爆发式的这个上涨，那自然资金不会去买保险、
嗯、
对吧，肯定会去买科技嘛。现在属于没有太多太强的一个催化，自然而然的呢资金都会去均衡配置。
嗯，
均衡配置呢，其实你看保险的话，从估值和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好的行业，你就是可以逢低去买。但是呢就是说刚仔细来看呢，它有一些隐忧啊，隐忧呢就是说这个权益场的波动会带来它三季报的一定的有些公司的承压，可能买这种稳健的投资的这些什么平安呀、太保可能好一点，如果纯寿险那些激进的可能三季报有一定的这个担忧的。我们先来看啊，自然而然的话呢，你就说在这个时间点上你想板块出现较大较快的一个上涨，我觉得也很难。但是呢就是说它具备配置价值，就是三季报一旦利空落地之后呢，往四季报看，我可能整个市场风格上本身风格的均衡，这样的话呢只要指数还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保险公司可能还是股价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对。
嗯，好的，那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去关注我们家这只方舟富邦保险主题指数这只基金也去可以进行一个小额的一个定投，因为保险板块现在确实是处在一个低位区间内，然后未来不管是它这个险企的这个业绩披露也好，或者是不断的这个政策催化也好，都是会带来它的一个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的。那我们其实刚刚结合刚刚所有讲到的内容啊，当前支撑这个保险板块的这个核心逻辑可以有我们可以袁洋为我们总结一下有哪几条，同时我们又要警惕一些哪些风险呢？
就是首先讲的就是它这个保险公司的总结来看啊，首先第一条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个经营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刚刚讲的像平安的中报里面分红险占比超过 90%。它对应的就是资产荒，你没有很好的这种固定收益的产品去满足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需求，自然而然的就选到了这个保险公司提出这个分红险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就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支撑寿险公司这个 NBA 快速增长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就刚说的就是第一点，就资产荒下保险公司的分红险具备很好的一个需求。第二是政策端呢，就是说政策端不断的去规范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它也是利好这个头部的这么一个保险公司，对吧，就是说它的竞争优势会更好的体现出来。包括这里政策的利好其实是过去几年一直以来对保险公司都是非常呵护的。刚刚讲的那个在924之前就给他们这个 降低，不断的降低，这个预定利率。
嗯，
对，这个是节约成本。另一个呢，就是，银保合一啊，减少这个你的销售费用。
嗯，
这包括现在这个支付的这个匹配，这也是利好这个头部的险企，政策利好。
嗯，
从资产端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它会面临这个权益市场这个波动的一个影响。
嗯，
对吧？就是你，你在这个股市上就是这种暴露的这个越，就你 TPL 占比越高，就是对当期的这个利润冲击就会越大。
嗯，
就是说你会面临，比如这个季度它增长了好几倍，下个季度可能开始亏钱都有可能。它主要是投资端影响太大了。
嗯，
但是这种比较稳健的平安其实属于比较稳健的，太保这些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就会，没那么波动大，整体上还是享受到了这么一个权益市场的一个上涨啊。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从一个大盘子来看，比如看沪深三百的一个方向，对，
嗯，
如果说市场在前期上证在3700-3800这里，
嗯，
基本上是见到一个短期的低点之后啊，
嗯，
看接下来一个修复的行情，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可以的啊，从这一点是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贝塔，估值层面来看，就是保险也好，券商也好，都是属于过去十年这个估值分配数在个位数这么一个位置，就估值非常低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结合这四点来看，就是经营上、政策上都属于利好的，拖着整个产业的一个方向。投资端呢其实是有波动的，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要买行业指数，其实影响还不那么大吧。你个股上可能会稍微规避一下三季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得规避一下。但如果说90月份这些，我比如9月份啊，这个什么股市又大涨了，可能就自然而然也没有这个担忧了。
嗯，
你大涨其实涨的就是贝塔嘛。
嗯，
它的权益也跟着涨，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买大盘的上涨的方向也是可以的。对，整体来看，我觉得就是一个逢低去布局的一个阶段。
好，
市场的话呢，因为为什么说不用太着急呢？就因为市场目前这个情绪的聚拢，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啊。就是目前来看，相对偏低迷。对整个市场的情绪来看啊，就是从20年九二四以来，整个现在市场的水温属于偏低的。因为刚刚经过7月份的暴跌，8月份你看整个月是震荡的，偏震荡的。
嗯。
就是前半月上涨，其实最近一两周呢又有一定，最近一周吧有一些这个调整。
嗯。
我觉得可能9月份会好一点。对 ,9 月份有一些大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催化。
嗯。
我觉得这里面比如说这个月月底呢，这个中报都披露完了，就可能一些公司呢，你担心它业绩啊，就自然而然也就随着中报的披露呢，利空也就落地了，或者说，你可以从中报更清晰的看到各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月末的这个，就是美联储这一块的一个看有没有一些一个更新啊，就是对，目前其实市场估计会逐渐去调低今年加息的这个预期。目前市场可能还预期有一次加息的这么一个可能，但我估计到年底应该逐渐不会有这么一个预期了。另一个呢，就是9月份会有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啊，可能会对市场的这个情绪的提振也是一方面。我觉得保险公司你拿它布局市场上涨那个贝塔也是可以的。对。
哦，那好的，今天其实我们聊了也有很多了，然后如果屏幕前的朋友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不妨在我们的这个方舟富邦基金的直播中提出也好，或者在我们的这个财富号里面分享的内容中提出也好。那我们今天就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我们今天首先拆分了这个平安的26年这个一个半年报啊，就是去看了一下它的一些不管是归股净利润还是营运利润，还去看了这个寿险的 NBV, 然后它有一个连续三年双位数的一个增长，以及它背后的一些产品也好渠道也好的一个变革也理解了这个6.61万亿险资盘的一个长期投资的能力。那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通俗的解读，对于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的一个解读，然后梳理一下中短长期对于这个行业也好板块也好的一个影响。那最后其实也希望我们的持有人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在面对保险板块的这方面的投资。 也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这支产品，关注保险这个行业。那最后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下次还可以大家还可以跟大家在直播间见面。那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完事儿了。
嗯，延迟。
杨总，可以关了。